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能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分享正道的题目是怎样跑天路？因为赵元牧师他昨天身体忽然不适，所以就赵元牧师保住长老呢，就让我临时来给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很不配。所以就是用祷告的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今天来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愿耶稣基督他的恩惠、平安和祝福与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同在。刚才小兵弟兄带我们读的有四处的经文，有腓立比书3:13-14，哥林多前书的9:24-27，希伯来书的12:1和提摩太后书4:6-8。首先呢，让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你是何等恩待我们的主。我们一生的好处，我们生命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而且你爱我们到底。我们在基督里尝了主恩滋味的人，我们要常常颂赞你，颂赞你的名，巴不得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你就在敬拜的宝座上享受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充满我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无论是靠着圣灵的保守所分享的、听的和讲的，都同得福音的好处，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所听得到调和，让我们能够践行你所传讲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经常在讲说，我们人的一生呢，好像一场赛跑。我记得大陆好多年轻的家长呢，常说一句话，说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意思就是呢，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甚至从幼儿园的时候，就把最好的金钱、精力、时间投入到小孩子教育身上，就基本上让他，目的是让他呢，从小就跑的，说起跑线上就很快的跑出去，能够这一生呢能够有个好的起跑，希望他呢这一生能够成为也冲过终点的时候呢成为一个人生的赢家。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使徒保罗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跑这一生的天路也像一个赛跑一样。其实刚才读的这几处的经文有两处，一处是哥林多的前书的9章。哥林多前书9章呢，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上下文呢，保罗是在讲他自己传福音的经历，他自己如何在主里为主受苦，受到了很多的逼迫，怎么样来传福音而腓立比书的3章，如果去看上下文，保罗呢是在讲他在基督里如何追求灵命的晋升，如何竭心尽心竭力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保罗又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呢有两个方面，我们的生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追求灵命的晋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传福音。这个两个方面呢，保罗都在讲我们基督徒一种态度，就是要像赛跑一样，就像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样，那样来跑我们的天路。我们弟兄姐妹呢，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背景是很不一样，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年长的、年纪轻的，信主时间长的、时间久的我们就如果用赛跑来做比喻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赛程已经不太一样。那像我自己呢，已经开始跑下半场有的呢已经刚刚起步、刚刚起跑。那我希望今天的祷告，今天的经文呢能够对大家跑这场比赛呢有一点点帮助希望呢我们能够跑好，希望能够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呢也像保罗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跑天路，基督徒跑天路他的动力啊，腓立比书的3章13节，保罗在这边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其实保罗在这边是第二次的重复，在第12节他也重复同样的信息，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我们知道保罗是非常伟大的使徒，虽然他自己很谦卑，他称他在使徒里边是最小的使徒，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保罗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使徒。从三个方面可以说保罗是非常伟大的使徒。第一个方面，他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保罗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新约书信里边有多少篇是保罗自己亲自写的？13篇是保罗自己亲自写的。所以他对基督的丰富，对他基督的认识是这样的深。再一个是在基督里边的劳苦。我们知道在使徒里面，保罗在基督里传福音是最辛苦的，他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一直持守这样的意向，为基督传福音。从属灵的经历来讲，使徒保罗是有着非常奇特的，可以说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保罗自己提到他有两次非常奇妙的经历。一次是什么？被提到3层天，还有一次他被提到了乐园，而且听到了隐秘的话语。就是这样一个从三个方面都是这么认识基督的一个使徒，他都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想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追求，所以才让使徒保罗一直有这样的动力，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来追求基督，来开始这样的赛跑，来保持这样的赛跑。如果这句话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认为自己目前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或者过去的跑的路已经够好了，我们就会维持现状，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动力，有这样的赛跑。我在灵修的时候呢，我是因为用的结成为主布道家钱伯斯结成为主这一本书做灵修。那前段时间我看到钱伯斯是这样，他自己是这样写到，有些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有一种状况，就是属灵的懒散和懈怠。他说呢，如果我们自己所有的呢仅仅是我们过去自己生命里边所仅有经历的东西，其实呢我们生命里边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保持我们始终有从神那里来的意向和他的激励，如果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所将来所要经历的要会多得多。他说要警惕这种属灵的一种懒散状态，一种懈怠的状态。我自己在想，如果我们基督徒始终像钱伯斯在这边说的，我们保持这样一种属灵的意向，一种追求，一种属灵的饥渴，那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何等积极的人生，何等有意义、有目的、有动力的人生。不管我们活到多少岁，没有太大的关系，50岁、60岁、70岁、80岁，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有力量，充满了基督的生命的活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要渴慕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下面保罗呢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基督徒他跑天路的目的。在这边保罗说，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还说到，凡教力争胜的逐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但我们呢其实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在这里面是用在古代希腊他们体育比赛一种竞赛的规则来勉励我们。当时古希腊每2年举行一次赛跑的比赛，那赛跑的那个得胜者呢，就是要用树枝啊还有花草啊编作冠冕，然后戴在这个得胜者的头上。而且那时候呢，许多人赛跑 跟现在的规则不一样，当时呢只有一个人去得这样的冠冕。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到基督徒跑天路呢跟这个属世的赛跑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冠冕不一样。他在这边说，我们所得的是荣耀的冠冕，是不能朽坏的冠冕。再有一个呢，就是得奖是谁得奖。在体育赛场上呢，保罗在这边说只有一个人得奖，得到冠冕。但是保罗在这边用了很多，如果大家细看那红字我用红色highlight 那几个字，他一直是在用复数，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你们得着奖赏，我们要得着冠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保罗这样的教导去跑这样的天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成为得胜者，都会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奖赏，都会得到这一个荣耀的冠冕。下面保罗呢就很快就教导我们基督徒是怎样来有这样的赛跑。第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们要专一。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的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只关心一件事，在他的生命里边只关心一件事，不关心任何其他的事情。关心什么事情呢？他只关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我们人生活的时间越久，越知道无论在属世的事情上还是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专注，我们只需要关心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专心，属世的事情我们做不成什么，属灵的事情上更不要提。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我们做事要专心，追求基督也要专心。讲到心思专一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迦勒。大家对旧约的迦勒其实是非常熟悉。迦勒这个人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专一。他其实是跟约书亚、摩西是同时代的人啊。十二个探子里，当时进迦南以前，十二个探子里面就有他和约书亚，而且他们两个是大有信心的。而且在旷野漂泊四十代的一代以色列人里边，只有两个人神允许进了迦南地，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迦勒呢是犹大族的族长，他战功卓著，其实他的战功呢是跟约书亚是同样的，他在以色列那个当时的地位和约书亚是同样的地位，但是他自己非常的谦卑，这个人非常的谦卑，而且呢他的胆识经历都过人。对旧约熟悉的时候，迦勒甚至在85岁的时候还向约书亚请战，说我可以带兵去打仗，去攻打亚纳族人，去得那个地。我们知道跟迦勒对比的话，其实大卫王在他年纪长的时候，他出去带兵是已经不行了，但是一个85岁的一个迦勒还在神面前说我要去为主征战，因为他知道征战得胜的不是靠人，而是靠着耶和华。所以神是非常的对迦勒的专一赞赏有加。在民数记的14章24节这样讲，神这样夸奖他的仆人迦勒，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只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就是他同时代的信心的伟人摩西和约书亚也是非常的欣赏称赞迦勒他这种专一侍奉神的心态。在申命记的11章的36节，约书亚记的14章的13-14节，他们都这样说，说因为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迦勒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像迦勒一样，要专一的侍奉神。就像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人是不可能又侍奉神又是去侍奉马门。 主耶稣基督也自己亲自的教导我们，一个人他把财宝放在哪里，其实他的心呢就是在哪里。所以专一侍奉神是非常重要的。那保罗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让我们跑天路的时候是要忘记背后。在赛场上赛跑的那些运动员呢，其实是很少有回头去看的啊。我在这边用了小的小的 title， 小的题目，就叫赛场上不要回头，天路上要忘记背后。那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去 YouTube 上看很多的赛跑的那些短片，我就在找说有没有回头看的。那最后我真让我找到一个，那就是一场马拉松赛。当时如果在这个图片上大家看，其实这场马拉松赛已经在最后200米了，前面的跑在前面的是一个肯尼亚的运动员，跑在后面的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在最后200米的时候，其实这个肯尼亚的运动员本来还领先几米，但是呢就在最后那个冲刺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回头看，一直在看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他回头看的时候，就是看他在哪个位置上，他甚至想用一些小动作把他挡住，不让他往前超。那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分心，在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在最后几米的时候冲刺，最后超过他，赢得了这场比赛。圣经上也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进神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乡下生活的经历，如果你有在乡下生活的经历，那乡下犁地的时候，耕地的时候，那你扶着那个犁的那个把儿的话，那你一定是要把目光放在前边，一定要在前面找一个参照物，盯着那个参照物，这样去耕地才会耕得直哈。如果你一直担心说我耕得不直的话，就是往后看，一直往后看，一直往后看，那你最后犁沟呢，其实你要回头一看，最后是歪的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跑天路的时候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呢，就是要忘记我们过去的失败、软弱、跌倒。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的，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不让过去成为我们的重担和缠累。神呢不看我们是怎么跌倒的，他是看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重新站立起来。神是看我们怎么样重新开始，重新出发。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一切。如果忘记背后呢，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也要忘记我们背后自忘记过去自己的所谓的成功，所谓的跑得好，这也不要成为我们的重担，也不要成为我们的罪，也不要成为我们的缠累。总之呢，忘记背后就是要让我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继续跑天路，是仰望神的恩典。专一赛跑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努力面前。首先在说要努力，保罗在这边讲了两次基督徒跑天路要努力。第一次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节说要尽心竭力，然后另外一处讲努力就是要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的十三节要努力面前。我在 YouTube 上看录像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大家可能对他很熟悉啊，他是亚洲飞人，而且他是那个世界60米短跑，不是100米，是60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其实他身材呢只有1.72米，跑短跑呢是非常的没有什么优势。如果大家知道Usain Bolt 那个最优秀的百米短跑运动员，他的身高 1.96 米，所以苏炳添他的步伐是非常的小，所以跑100米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优势。但是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就是尽心竭力。我看了很多他的 训练的短片和他赛跑的短片，那他真的是拼命。我在这边看他的照片是放的这个照片是他在2020年在东京奥运会上百米预赛的那个赛跑的情景。你看到他在他的那个表情，面部表情，那就能看到他的那个保罗在这边形容的尽心竭力。保罗就是在激励我们在跑天路的时候也要像这些运动员这样来尽心竭力的来这样的赛跑。还有保罗在这边还用了一个词，就是要努力面前在努力面前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另外那张图片的时候这几个运动员里边，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谁是那个最后赛跑的那个得胜者哈？其实是那个六号穿黄色运动衫的那个运动员是那个得胜者。他本来是在后面，结果在最后几米冲刺的时候呢，他就在冲过终点线的时候，看了因为他的身体呢比其他的运动员怎么样更前倾，所以其实他是那个最后的得胜者。我看那些评论的时候，人家就说 It is leaning forward secured her victory， 就是身体向前，身体前倾，让他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保罗讲到基督徒赛跑的时候要专一，最后是要向着标杆。我们人生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赛跑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别的标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面说，哥林多前书的9:26，我们奔跑天路不像没有方向的，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的方向就是向着我们的标杆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有突破，不会像 hamster 一样，我们一生忙碌不停，一直跑啊跑啊跑啊，其实我们还在原地打转。向着标杆直跑也是说，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标杆，不受世界的引诱，慢慢慢慢跑着就偏离了跑道，就跑到世界里边去了。向着标杆直跑也是在教导我们不要停下来，不要慢下来，因为属灵生命这种停滞，就像钱伯斯所说的，这种懈怠其实是一种实际上的退步。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不要满足于做吃奶的婴孩，要离开耶稣基督真理的开端，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就像希伯来书5:6，只有有这样的赛跑，有这样方向的赛跑，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突破，才会让我们信主5年、10年、20年、30年一直有这样灵命的进深。跑天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节制。保罗在9:25说，凡教力争胜的逐事都有节制，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有节制。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讲到节制的时候，保罗喜欢用两种人来做比喻，一种就是士兵，还有一种就是运动员。士兵和运动员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纪律、有规律、有节制的，不像我们上班的人。我们上班的人好多的单位现在也远程工作，即便不是远程工作，好多的工作单位都是让你有很灵活的上班的时间，很灵活的上班时间。但是士兵和运动员不这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饮食起居、休息睡眠、他们的训练是严格按照时间这样来操作的，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表。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大陆有句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那他们的无论在节制上，在操练上，是不可能投机取巧的。如果投机取巧的话，那战场上 刺刀就见红，那一定是生死之间只是一刹那的事情。如果你平时投机取巧，那就是生死之间一刹那。一个运动员如果投机取巧，没有这样的节制和操练，没有平时的操练的话，那马上战场上赛场上马上就高低输赢马上就分开了。那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平常这样的节制，没有这样的操练，每天的操练，那也会彰显出来，那也会显出来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就会显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神的恩典里边，在新约的恩典里边，也是要有这样的操练。在新约里边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我们心灵的一个重新塑造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的一生的功课，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的心灵，重塑我们的心灵，重塑我们的生命，这需要每一天的操练。就说起来就是老生常谈，需要每天来到主的面前，需要做灵修，需要读经，需要祷告。只有这样的操练才会让我们从里到外，我们的信心、爱心、个性、行为、脾气、爱好、习惯才会变得像越来越像基督。另外需要我们操练的就是我们跑天路需要有忍耐。希伯来书的12:1说，我们具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基督徒的这个天路的赛跑是一场马拉松赛，不是百米赛跑，所以呢，忍耐耐心要比一时的大发热心那种爆发力要重要的多。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基督徒在节制上的操练更需要在忍耐上操练。这就需要不仅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进入到主的里面，而且我们一生就要这样坚持。一天会见不到果效，一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三年几年都见不到果效，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坚持和忍耐，最后一定会尝到这种操练的果子。举一个例子哈，其实我在这个教会已经20几年了，大家对我其实熟悉，很熟悉了。我是一个性子是比较急的一个人不是说比较急，是非常急的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就是有一种表现，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是一到路上就是很着急就像赶场一样，好多时候也确实是在赶场，因为在教会侍奉啊，然后家庭啊工作啊，确实生命就像赶场刚才我说的那个 hamster 啊，我不是在跑圆圈，但是是在赶场，就是很忙所以就在路上呢其实是非常着急，心就很急。那在路州开车，大家也知道路上好多不守规矩的那些司机，那我我自己心态很急，然后又碰见这些不守规则的，那我心里非常的发毛，心情很不好，一上路就心情不好，甚至有几段路把那几段路我就最后实在不行就把它绕过去，我就甚至绕道回家，因为我就不想就把自己搞得心情那么不好。那我就从去年开始我就神就让我看见这不是基督的品格，也不是基督的心态。尤其是我看到一本书是怎么教导基督徒呢，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慢下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 slow down。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慢到什么程度呢，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慢到与耶稣基督同步。他英语说 You need to slow down to the pace of Christ。 哎，那我一想我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我说这不是 Christ-like， 这不像基督。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每天祷告，我就经常为这事情祷告，而且也开始操练在路上。那就是很奇妙的，这最近半年我就发现我发急的性格就慢慢慢慢慢慢就神就在慢慢一点点的拿挪去。哎，最明显的就是在开车这上面。那我现在在路上开车，我以前就是很像法利赛人一样很 legal， 我说我只超过那个车速怎么样五迈，而且我不管在城市内还高速上我始终都是超过五迈，这么几十年开车就是超过五迈。我以前还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后来我现在这样操练以后，我就最近半年我就发现神就真的把这个毛病就改了。我现在开车是非常的平稳，心态非常的平稳，就是真的是很奇妙。我自己觉得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释放，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释放。那讲一点笑话，就是我因为最近去新奥尔良比较多，经常去跑新奥尔良两间华人教会，经常最近去的很多。那我发现新奥尔良开车比班路士还差，那我说那我还要继续操练，我的功课又来了，所以我说我继续操练。但是它是有果效的，这种操练对我们跑天路是有果效，对我们培养基督的品格，对我们重造我们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重造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从里到外生命的这种翻转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开始这样的生命的操练，这种生命的坚持。最后让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天路客，一个跑天路人他的结局。大家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就是很sad的。我们参加好多的时候都是参加丧礼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丧礼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的经文。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从这几句宝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跑天路客，跑天路人的他的胜利的结局，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的宣告。保罗竟然有这样的把握，他说甚至有公义的冠冕已经为他已经存留在那里，等着他去佩戴。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做这样信心的宣告？因为保罗自己就是这样跑天路的，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跑的。就像我们说的，无论是他在传福音方面，无论是他在追求基督、追求灵命晋升方面，保罗一生就是有这样美好的赛跑。所以在战场上，属灵的战场上，他是一个得胜者，他打赢了。在赛场上，他是一个冠军，他是得到了冠冕。赤手真道上面，他是为主说护卫真道的，所以他就可以心地坦然，不留任何遗憾来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领取为他那预留的存留的冠冕。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美的一件事情。更给我们，让我们有的看到这样盼望的，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说什么样，不但赐给使徒保罗，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愿意，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这样一个这样凡就是爱慕主的显现，爱慕追求主，渴慕主，愿意这样跑天路的一个人呢？让我们真的是用像保罗一样有这样彼此的勉励，来这样的有这样的赛跑。我自己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给了一点点多的想法，就是我们跑天路是在同奔天路，天路客不孤单。 首先神就是我们的标杆力量和向导，我们有时候会跑偏，偏离跑道，神用他的恩典，用他的爱把我们拉回来。有时候我们有跌倒，神会用他大能的膀臂把我们扶持起来。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沙滩上的什么样，沙滩上的脚印啊，说是在我们最生命最难的时候，主是把我们用他的爱把我们怀抱起来，宝宝起来啊，带领我们在沙滩上走。那我就在脑子里联想说，在跑天路的时候，在天路的赛道上面常常也会有时候有一行脚印，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把你我抱起来，带领我们在跑这样的路。而且教会里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伙伴，属灵的长辈在陪我们赛跑，我自己把他们叫做我们的队友、教练和拉拉队，他们会给我们打气、鼓舞、喝彩，会给我们帮助，伸手拉我们一把。这半年因为我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跑了一些地方，也见到了很多的原来的教会的属灵的长辈，好几位啊，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已经70岁，有的80岁，已经90岁啊，能已经看到他们变得慢慢的年纪慢慢的长了，所以体力啊什么都跟以前见到的以前的印象中有的已经不一样了，真的是变化有的蛮大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的还是在中国大陆，有的是在台湾，有的是在美国各地，在教会里还是那么火热的侍奉。在很多的谈话里边，在很多的这样的交通里边，我得到了极大的鼓励，我是觉得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神的事情，一个何等的恩典，在他们那么年迈的时候，就像加勒一样还在这样的侍奉主，还在教会里忠心，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激励，让我也非常的真的是羡慕他们这样的有这样的生命啊。有一部电影呢叫《烈火战车》，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关于赛跑、关于跑步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我们原来看过两遍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是一部英国的电影，是1981年拍的，它获了4项的奥斯卡奖。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里边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Harold Abraham。Harold Abraham 呢是一个犹太人，他呢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心志，他用赛跑呢要来克服当时人们对犹太人他们的一种偏见和负面的一种看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就叫 Eric Liddle， 就是艾利德。其实艾利德这个人呢是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呢当时是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士。艾利德呢非常的有运动天赋，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两项运动是特别突出，一这个就是短跑，还有一个是打那个英式橄榄球，是非常有运动天赋。前几年20几年我忘了，前几年他刚被英国induct to the Hall of Fame， 就是英国橄榄球 Hall of Fame， 把他最后 induct 就是放在名人榜里边了。但是其实他赛跑也是非常的优秀的。他的赛跑呢跟 Abraham 不太一样，他说我赛跑就是为了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来荣耀神。在1924年呢，艾利德呢qualify 取得了1924年在巴黎举行奥运会100米赛跑的赛跑资格。但是呢在他参加赛跑之前呢，他发现100米的分组预赛呢其实是在星期天，所以呢他作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有很大的挣扎，他说我是去星期天是去教会敬拜神呢，还是星期天去参加这100米比赛。最后呢经过祷告，他顶住了来自英国女王，当时英国的新闻界甚至英国全国的压力，最后他决定放弃他自己最擅长的100米比赛， 然后去教会敬拜神。就是很奇妙的，当他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他的队友呢是个跑400米的，那400米的队友就说，那我把我跑400米的那个参赛资格就让给他。但其实艾利德呢，他这个100米是他最强项，是非常优秀的，但是400米呢其实他是不是他的强项，而且他100米平时的预赛成绩是非常的一般。但是呢他也就欣然的接受说要去跑这个400米。所以呢就在那个主日，艾利德呢就在巴黎苏格兰大教堂参加主日敬拜，并被邀请在讲坛上证道。当时艾利德就是用的以赛亚书的40章来证道。以赛亚书的40章的28到31节是这样说的，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感谢神，最近我有两次做见证的机会，那我就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见证我们的神是何等信实可靠又有恩典的神。他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刚强他也让真的是让人在神的恩典里边，在真的是不堪的情况下面来等待，耐心的等待他的复兴。所以艾利德就在这篇主日证道以后，星期四参加400米赛的比赛。在400米那个比赛的那天早晨呢，有一个队友呢就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三十节是这样说的，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就是非常奇妙的，在决赛中呢在400米的决赛本来不是他的强项，但是艾利德在那届奥运会里面得了400米赛的奥运赛的金牌。有人说，有的报道还说他其实当时打破了当时的奥林匹克记录和世界纪录，但是我不太确定。后来艾利德呢去了中国，回到了中国做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开始了他天路历程上的赛跑。在1943年艾利德被日本人抓捕关在山东的集中营。由于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在集中营里，然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最后他得了脑瘤，艾利德呢在1945年2月份在日本人投降五个月之前就死在了中国的集中营里边，为主殉道。他的墓地呢直到1989年才被发现，至今还在中国的山东的潍坊。让我们看到一个在运动场上用他的神给他的天赋赛跑得到奥运金牌，在生命的赛跑，在天路赛跑上，靠着他的专一，靠着他的节制忍耐，靠着他的努力赛跑，同样得了生命不朽冠冕的这样的一个圣徒，对你我赛跑是何等的一个激励。巴不得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也真的是就像保罗一样，像加勒一样，像艾利德一样，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赛跑。就像艾利德自己讲的这段话是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造我有一个目的，神造我让我跑得飞快，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当我跑的时候我感到神的喜悦。当我们基督徒就照着这样的赛跑跑在天路课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神是何等的欢心，当我们在赛道上这样奔驰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喜悦。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 谢谢你赐下真的是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赛跑。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的能力护庇我们。主啊，你的圣灵也保守我们，你的话语也指导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有生命的操练。主啊，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你，让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真的是有这样的基督的香气，更像基督，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用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像这些圣徒一样，用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献上感恩。主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为宝贵。主啊，你塑造我们的生命都有你的目的，巴不得我们也像爱德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来荣耀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常在你的里面。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